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山史系列的第22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农夫山泉开始全线布局饮用水市场和饮料市场，试图构建自己的饮品帝国。但老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2009年一年内，农夫山泉就遭遇了三道坎。6月，一位从康师傅离职的高层爆出，农夫山泉是当初康师傅水源门的幕后推手。后再有报道指出，农夫山泉的水源地之一千岛湖水质已经不适合人类饮用，大自然的搬运工搬运的水竟然不适宜人类饮用，一夜间农夫山泉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舆论的讨伐奔涌而来。虽然很快浙江省环保部门通过论证并与相关专家沟通后表示，千岛湖水质总体良好，是全国水质最好的水库之一，但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论调让许多消费者一头雾水，有些甚至在网络上留言内涵道，大企业随便把人当猴耍。水源门反转事件还没过去多久，8月公益时报又公开发难农夫山泉，他撰文对农夫山泉喝一瓶水就向水源地孩子捐赠一分钱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也认为，农夫山泉在这项活动中的实际销售量为15亿瓶，而其实际捐赠给慈善公益机构的善款仅为500万元，数额不符，农夫山泉存在将消费者捐款截流的嫌疑，并立即将农夫山泉排除在2009年优秀企业公民活动的评选范围之外。之后又有人对媒体爆料称，这个公益活动还存在拿消费者的钱来避税的嫌疑。曾经凭着一分钱，农夫山泉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效益和品牌效应，但如今也正是因为这一分钱，农夫山泉栽了一次大跟头。很快农夫山泉对外发表声明大呼冤枉，并重提前段时间的水源门事件，指出这是一系列经过周密策划的蓄意事件。尽管各种抨击与谴责接踵而至，但钟闪闪绝不低头。不仅如此，农夫山泉还高调反击了公益时报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还在杭州对外者提起名誉权诉讼，坚持要求公益时报登报道歉并索要500万元的名誉损失费。加上水源门时起诉过的三家媒体，农夫山泉半年内起诉了四家媒体。而法庭上，农夫山泉也玩了一把文字游戏。2002年4月到12月的一分钱阳光工程主题活动，其宣传口号为到2008年将为20万孩子带来运动的快乐。农夫山泉对社会公布的活动持续时间为2002年启动，持续到2008年，相当于持续捐助体育器材6年。然而农夫山泉在法庭上的解释却为2002年所捐赠的体育器材可以使用到2008年，让孩子们运动的快乐持续到2008年。最终农夫山泉还是选择了撤诉，但原本是一件美谈的公益事件却被自己亲手越描越黑。这一年触的眉头还没结束。2009年11月，海口市工商局发布消费者预警称，经过抽样初检，农夫山泉统一企业的三种饮料总砷含量超标。这个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消息震惊了全国人民，许多网友开始戏称农夫山泉有点毒，并表示今后不会再买上述两款饮料。事情发酵后，据统计共有约492家网站跟进了该事件的报道，多家媒体也使用了诸如农夫山泉有点毒、农夫果园水溶 C100、 蜜桃多汁被查出含砒霜等标题。11月30日，农夫山泉召开了记者会，就砒霜门事件作出回应。当天下午4点，杭州西子国宾馆会议厅被围得水泄不通。钟闪闪略显克制的回应称，这是一个极端的错误，并向媒体提供了一份刚刚传真过来的最新检测报告。之后钟闪闪非常严肃地指责海口市工商局在抽检、告知、发布、复检等多个环节均违反了国家的相关规定，并直接指出这一事件存在幕后交易，是有人故意黑农夫山泉。最后他说，这次恶性事件给农夫山泉带来的损失将在10亿人民币以上。12月1日，来自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的复检结果称，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的三种抽检产品全部合格。海口市工商局也改口称检测结果全部合格，并发布文件解释道，初检结果有误，主要原因在于仪器老化，检测方法不标准。尽管农夫山泉事后接受了海南工商的道歉，但仍多次强调检测被有预谋的操控，有幕后黑手。虽然砒霜门是一场乌龙，但此事件直接导致农夫山泉在华南一带的销售严重受阻，两款涉事产品的销量比事发前平均下降 50%。 根据新浪网一份超过15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只有 24.7% 的人坚信农夫山泉的饮料是安全的， 57.6% 的人表示不会再购买相关产品。一年经历了三次磨难，而拿阴谋论说事儿，则可以称得上是农夫山泉公关的第一要义。如果说水源门、诈捐门、砒霜门只是农夫山泉这家企业遇到的小风浪，那2013年这场如同惊涛骇浪一般的舆论危机则差点让农夫山泉这艘大船侧翻。 2013年3月，21世纪网的一篇报道指出，多瓶未开封的农夫山泉380毫升饮用天然水中出现了很多黑色的不明物。报道中，记者对农夫山泉的水源以及天然水的检测报告提出了质疑，还列举出了从2008年到2012年之间，农夫山泉曾被曝光过的天然水质量问题案件。面对这次问责，农夫山泉立即回复称，经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该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中的各项安全指标，不影响饮用，亦无安全问题。这次解释后，农夫山泉官方本以为风波可以就此平息，但不料4月10日，京华时报又刊发了一篇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报道中引用了业内人士说法，农夫山泉瓶装水的生产标准还不如自来水。第二天，农夫山泉回应称，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的产品品质高于国家现有的饮用水标准，并诚邀媒体和消费者同时参观农夫山泉和怡宝的水源和生产过程来做对比。在这份声明中，农夫山泉还指出，这次是华润怡宝在背后蓄意抹黑。京华时报则开始紧咬住农夫山泉不放，28天内连续67个版面、76篇报道来追踪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钟闪闪作为曾经的老媒体人，如今却在同行记者们的紧逼下失语了。5月3日，北京桶装水销售协会通知下架农夫山泉桶装水，下发的文件上还写道，农夫山泉品牌桶装饮用水在北京市销售期间没有提供相关产品合格资质证明文件。华润怡宝也一纸诉状，将农夫山泉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同一天，广州消费者也以农夫山泉在广州销售的产品不执行广州地方标准为由，起诉农夫山泉。所有的指责与攻击排山倒海般地向农夫山泉涌来。直到5月6日，农夫山泉不得不召开发布会回应此事。那是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发布会。钟闪闪先指责京华时报在没有采访农夫山泉的情况下做了不客观的报道。他话音刚落，京华时报的一位男记者站立起来反驳说，是农夫山泉不愿意接受采访，不是我们不采访。他打断钟闪闪讲话的行为引起了在场农夫山泉工作人员的不满，有工作人员高喊让这位记者滚出去，双方立即产生了争执，现场一片混乱，在台上的钟闪闪颇为尴尬。无奈之下，他说，恳请大家帮农夫山泉一个忙，安静下来。这句话重复了六七遍，但没有用，没人理睬他。最后还是在现场老记者们的劝说下，发布会才得以正常进行。钟闪闪称，国家食品标准体系是由卫生标准体系和质量标准体系两大体系组成的，两者互为补充。国家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属于安全标准，浙江省瓶装饮用天然水则为质量标准。前者是非常低的标准，不论农夫山泉是否在瓶身上标明，必须强制执行。后者是企业在瓶身上标注后才具有了执行义务。他也郑重地回应农夫山泉不如自来水的说法，称国家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生产饮用水的最低标准是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其中有106项指标，你生产所有的水必须符合这个标准，即使农夫山泉没有自己的任何标准，这个标准也是强制性的。尽管他给出了解释，但在随后记者问答环节，钟闪闪与京华时报记者你来我往八问八答，甚至辩论，则再次让发布会处于失控的边缘。最后，钟闪闪在现场表示，今后农夫山泉将不再设北京工厂，民众供水将全面停产。他说，尊严比金钱重要，农夫山泉绝对不会为舆论暴力低头，也不会为自己的尊严失去颜面。就这样，农夫山泉宣布退出拥有10万用户的北京市场。不过此举反而让农夫山泉增添了一些悲情的色彩。当时与马云、宗庆后同列为浙商三大领军人物之一的鲁冠球，还给舆论漩涡中的钟闪闪发去了一个19字的传真，上面写着，闪闪同志要挺住，不要怨，查自己做得对，从头越。农夫山泉还宣布已经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京华时报赔偿损失2亿元。标准门后，农夫山泉元气大伤，整个企业都越发低调了起来。钟闪闪更加谨慎，此后鲜有抛头露面。2015年，钟闪闪首次开口谈到2013年的标准门事件，他说，对农夫山泉来说，伤害是致命的，到现在都没有恢复。2017年，农夫山泉诉京华时报的案件以农夫山泉撤诉为终点，画上了句号。农夫山泉虽收手，但仍发表声明表示，撤诉仅再次表达我们对法律秩序的失望和无奈。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瓶装水江湖的风卷残云早就被大众抛之脑后，而钟闪闪则像一个跌落悬崖却意外获得武功秘籍的侠客，蛰伏今年后在2020年绝地归来。2020年4月29日，农夫山泉股份在港交所提交了 IPO 申请文件。要知道，农夫山泉曾经一度和华为、老干妈一起被公众视为坚决不上市的行业巨头，甚至钟闪闪曾在2017年6月公开表示， 资本市场讲究需求与被需求，农夫山泉现在没需求，因此不需要上市。然而农夫山泉却突然改头换面，主动拥抱了资本市场，这让众多旁观者着实吃了一惊。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选择上市是看中了资本市场持续融资的能力。农夫山泉的上市目的应该不是钱，而是为了缓解近几年食品饮料市场的竞争焦虑。毕竟食品饮料市场风云莫测，市场格局一直变化，再加上像元气森林、味全等网红品牌的发力，农夫山泉是能够感受到非常大的市场压力的。不得不承认，农夫山泉确实不差钱。据公司披露，2017年、2018年及2019年，农夫山泉分别营收 174.91 亿元、204.75 亿元、240.21 亿元，增长率均超 17%， 连续三年的净利润为 19.4%、 17.6% 和 20.6%。 2019年农夫山泉的净利润达 49.54 亿元，这一增速远高于同期中国软饮料行业 5.0% 及 6.6% 的平均增速，以及全球软饮料行业 2.7% 及 3.4% 的平均增速。自2012年至2019年间，农夫山泉连续八年保持国内包装饮用水市场占有率第一。8月25日，农夫山泉正式公布了招股计划，中金和摩根士丹利为联席保荐人，估计募资款项约 77.68 亿港元。当天，多家券商开放认购，农夫山泉打新火爆。截至当日下午3点，农夫山泉获26倍超额认购，券商融资额达159亿港元。一场资本盛宴中，最为激动与兴奋的，一般都是与这场利益分配无关的吃瓜观众。这些局外人们总是有足够的耐心去拆解金钱背后那些隐秘的细节。比如农夫山泉要上市了，大家才发现这家企业宛如水中茅台，水比油贵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从招股书来看，2019年农夫山泉四大主要产品包装饮用水、茶饮料、功能饮料、果汁饮料的毛利率以此为 60.2%、 59.7%、 50.9%、 34.7%。 也就是说，售价2元的瓶装水，农夫山泉能赚约 1.2 元。网友开始吐槽，大自然的搬运工应该改名为大自然的印钞机。其实整个瓶装水行业早已是公认的暴利行业。2015至2020年中国瓶装水市场调查及投资咨询报告中的数据显示，瓶装水近年来在饮料行业中毛利率一直高于平均水平。2012年至2014年已经连续三年毛利率高于 30%。 而且瓶装水的原料简单，本身成本也不高，再加上2018年起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成为营业税金及附加的一部分，不计入主营业务成本，以及水源地当地的政策支持，水源本身的花销有限，一瓶水的大部分成本还是集中在了包装、运输和人力等。具体到农夫山泉本身，农夫山泉早就拥有了10个天然水源地，其中产量最大的是千岛湖，每年获批可以拿到2亿立方米的水，一共有26条包装水生产线，产能达683万吨。瓶装水产业链中最贵的是运输成本，甚至在瓶装水行业里存在着一条500公里运输半径的经验理论。市场距离水源地如果在500公里内，一两块钱一瓶的水还可能盈利，超过500公里就是在赔钱。而农夫山泉十大水源里边，万绿湖、千岛湖、峨眉山、丹江口、雾灵山正好位于珠三角、长三角、成渝、湖北、京津冀这五大消费腹地。这意味着可以直接在水源地建厂，完成产品生产，再就近销售，这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在农夫山泉的经营成本结构中，最主要的成本是由 PET 材料做成的瓶子，PET 占总成本的 31.6%。 市场上也不断有人调侃，农夫山泉卖的不是水，而是包装。 PET 作为一种石化产品，和原油价格息息相关， PET 价格的波动对农夫山泉的利润影响很大。从过去几年看，随着油价下跌， PET 的成本也在不断下降。农夫山泉还表示，国际原油价格自2020年2月以来出现大幅下跌，而 PET 作为一种石化产品，价格也出现了下跌，公司已经抓住机会购买 PET 以减少原材料成本，因此在成本方面，农夫山泉轻松地拿出来了一个漂亮成绩。不过农夫山泉的骚操作是在上市前几乎分空了整个公司。招股书显示，农夫山泉在2019年分红 95.98 亿元，大手一挥分走了公司近三年的利润，而在2017年和2018年的分红金额都仅为 3.67 亿元。其中钟闪闪直接持有农夫山泉 17.9% 的股份，并通过养生堂间接持有约 69.6% 的股份，总计持股约 87.4%。 也就是说，2019年的 95.98 亿中，钟闪闪一个人分走了 83.9 亿。这一操作直接导致农夫山泉结构性存款由2018年末的36亿元减少至2019年末的2亿元，现金及银行结余减少了 6.81 亿元。许多人开始质疑，农夫山泉 IPO 金额不过10亿美金，尚不及分红金额， 掏空公司后去上市，这明摆就是想到股市里面去割韭菜。但对于所有的评论与抨击，农夫山泉通通不予置评。2020年9月8日，农夫山泉在港交所正式上市。因为疫情的原因，整个团队没有到香港现场敲钟。上市当日，农夫山泉的股价表现十分亮眼，发行价 21.5 港元每股，开盘大涨 85.12%。此后股价有所回落，截至当日收盘，农夫山泉股价报收 33.1 港元每股，总市值达到 3703.3 亿港元。当天首富光环让钟闪闪冲上了微博热搜，他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进入了大众的眼中。围观者在感叹首富终于不是二马轮替时，也顺便嘲笑钟闪闪不过是当了半个小时的中国首富。农夫山泉公司负责上市工作员工透露，公司风格向来低调，钟闪闪原来也没有敲钟计划，整个公司也都在正常上班，无任何庆祝活动。事实上，农夫山泉不是钟闪闪的第一个上市公司。这些年，沉默的钟闪闪在暗中构建了一个商业帝国。他始终奉行的一条商业逻辑是，左手卖茶叶蛋，右手造原子弹。在钟闪闪的布局里，农夫山泉、养生堂等品牌只是公司的茶叶蛋系列产品，而真正的原子弹则在生物制药研究领域。与早期高调炒作的农夫山泉不同，在生物制药领域，钟闪闪如同一个扫地僧。2001年，钟闪闪通过养生堂以1710万元从一家香港企业手中收购了万泰生物 95% 的股权。当时万泰生物虽然已经拥有了体外诊断试剂和疫苗业务，但在科研和业绩上都平平凡凡，毫无亮点，没人能看懂钟闪闪买下它是要下一盘什么样的棋。2002年，钟闪闪得知英国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和默沙东的 HPV 疫苗已进入临床三期，一番调研后，他决定将 HPV 疫苗作为万泰生物的突破口。 HPV 疫苗属于转基因疫苗，需要将 DNA 定向插入到载体，让其充分表达。两家公司的昆虫细胞和酿酒酵母载体已经非常成熟，并研发出多款转基因疫苗，生产体系也非常完备。因此摆在钟闪闪面前的有两条路：一，选择永久支付接近天文数字的商业授权费，买下制药巨头们已经成熟的专利技术，以昆虫细胞或者酿酒酵母做载体，这样可以节省研发投入和时间；二，团队自主研发，摆脱国外巨头的牵制，但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资金成本，以及需要面对其他不可估量的风险，而如果研制成功，将填补中国在这方面的空白。几经思量后，钟闪闪决定走一个独木桥，自主研发中国人自己的 HPV 疫苗。下定决心后，他找到了厦门大学夏宁少团队合作，如赌徒般倾尽心力。这条路一走就是五年，直到2007年，万泰才最终研究出了候选疫苗辛可宁。2019年12月31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终于挂出了首个国产重组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获批上市的消息。万泰生物拥有了首个国产 HPV 疫苗的光环。2020年，其二价疫苗实现批先发量 245.6 万只，超过葛兰素史克的69万只，基本实现国产替代。其九价 HPV 疫苗目前也进入了三期临床试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钟闪闪抢跑成功。而从现在回头看，押宝生物领域他赌对了。从2016年以来， HPV 疫苗就成了网红，市场上供不应求，一针难求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新冠疫情爆发后，万泰生物也是国内第一批做体外诊断试剂的企业。万泰生物披露的半年报中显示，2020年上半年新冠检测试剂营收占比已超过 20%。 天时地利，曾两度冲击 A 股市场都折戟的万泰生物这次终于成功上岸。2020年4月29日，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价为每股 8.75 元。当天万泰生物连续收获26个涨停板，成为2020年以来一字连板最多的新股，总市值也随之快速增长，并最终站上千亿市值关口。不过也有人质疑，万泰生物在中国境内的88项专利中有59项是与厦门大学共同持有，万泰生物有点过于依赖厦门大学，自主研发能力有待考量。但无论如何，钟闪闪又一次站在了风口上。2020年12月31日，钟闪闪的个人财富一年内暴涨709亿美元，达到778亿美元，成为亚洲首富，在全球富豪榜上名列第11位。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钟闪闪登顶亚洲首富时，身价不仅远超马化腾、马云，还是香港首富李嘉诚身价的两倍多。据说钟闪闪最喜爱的收藏品是一尊堂吉诃德的陶瓷像，那个堂吉诃德似乎正在椅子上打盹，可他左手依旧按着一本摊开的书，右手则紧紧握着剑，仿佛在学习，又仿佛随时准备跳起来战斗。问鼎首富后，钟闪闪选择了激流勇退。 2021年1月13日，他宣布辞去万泰生物的一切职务，不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理由是个人原因，这背后的故事无人知晓。其实，早在标准门风波过后，钟闪闪就将自己隐藏起来了，圣人从此只谈农夫山泉，不知钟闪闪。此后经年累月，他用自己的秘籍按图索骥缔造了巨大的商业版图。除了两家上市公司外，钟闪闪还投资了多家 A 股上市公司，涉及能源、物业、材料、电力等多个领域。从世俗层面来说，堆金叠玉、名扬天下，他的人生似乎已经抵达了成功。不过他应该还记得，从商之初自己曾写给自己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钱仅仅是钱还是不够的，我的目标要高得多。感谢大家的订阅、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